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大选中赢得了第三个5年任期，这让他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位连任3届的印度总理。但是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在议会席位中没能单独过半，该党和同盟党结成的全国民主联盟虽然拿下了国会多数，但是胜选幅度远远不及预期。那么这场选举对于中印关系意味着什么？莫迪在竞选时承诺要把印度改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是否会对中国形成威胁？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韬略协会秘书长吴建中博士，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吴博士哈，您怎么解读这次印度大选的结果？我看到有分析认为这次大选让莫迪成为了印度现代历史上最强势的领导人，因为连任3届哈，这有助于他推动他的改革计划。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大选结果对莫迪来说其实是一场挫败，那未来新组建的这个政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改革的阻力，您怎么看呢？
是。我想这个莫迪这个第三度连任这个印度的领导人，那我们看到这个跟外界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或者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说在国会上面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所属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并没有办法像上一届一样取得一个一党单独过半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可能是这个莫迪在过去执政里面的一个失败，但也有人认为说这是在莫迪成为是一个新强人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来临。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自从疫情结束之后，印度是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一个国家之一，那目前印度是全球最第五大的这个经济体，那甚至于莫迪也希望提出来2047年印度应该可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的这个目标。就我自己个人来观察这一次的印度选举，我想选举的结果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成功跟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对于莫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连任，但是他所属的政党却没有办法得到像过去一如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支持，我认为成也经济，败也经济。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印度的确吸引了过去许多国家的制造产业，以往印度尤其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所以印度制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出现。那莫迪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政策里面，其实我们看到过度的这个倾向财阀或者是这些家族政治，而在过去里面应该要被关注的这个穷人的基本生活或者是贫富差距的这个部分非常明显，人们对于分配的情况不满，要求要在经济上面来进行正义，更要求政府要面对失业的问题等等，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印度的物价上涨还有工资过低的这些等等，我想这些都是过去所谓的印度制造之下还没有完全能够跟上的一个部分。而当然在选举过程当中这个有许多的议题齁，包括中国的议题等等，那这些当然对于这个新政府的这个组建来讲话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还有改革的这样的压力，我不认为是一个阻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莫迪过去的执政里面有过多的批评他有点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会导致他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会造成包括像是言论自由的不公等等之类的这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选民再给莫迪这样的一个时间，希望他能够带领印度更好，我想他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一定会更多，而国会的支持与否我想会对他形成一个 往前迈进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印度国会里面恐怕还是要跟其他政党来进行一个联合，那其他政党的一个联合里面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这个也要看莫迪接下来提出来的经济政策财税政策能不能够去说服选民，说服这个其他政党的一个合作。
是，我们接下来也会更深入的来讨论莫迪的这个改革的方案啊，有没有触及到印度经济的问题。那么这次印度大选呢，中国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议题。观察人士指出，这个在印度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邓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变化？这反映出来中印关系怎样的变化？
这还是简单评论一下这个印度这个大选啊。我认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印度选民对印度莫迪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这个上了一个不信任的票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他跟小党组织联盟，因为他是一些小党呢，在理念上，比如讲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在修改这个宪法的态度上就不一样啊，所以讲我觉得接下来他可能会面临一些艰难的挑战。那么基于说到这次中国的因素的印度大选中出现这个成为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因素的话，我认为这个其实在莫迪这十年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操作之下呢，这是一个进场一个现象。印度和中国呢，它有一种余量情节啊，有一种余量情节。历史上中印战争这个印度的失败那种阴影呢，是在印度的精英中是排不掉的。另外还有现实中的我们讲这个边界的冲突啊，还有这个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对南亚国家的支持啊。大家都认为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非常不好，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印度跟他周边的国家关系也搞得非常僵啊，也搞得非常最近，当然就很明显就是势力，就是那个马尔这个小国啊，马耳他啊，那么印度认为啊，这个中国都在背后插手啊，让他的地缘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得对他很不友好，这是让印度都感觉到可以讲是如芒在背，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莫迪这个操纵民族主义啊，把中国塑造成他的敌人啊，某种意义上是敌人啊，当然就是说你也可以说是对手了。所以讲他过去的几年，就他也影响双边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但是这个经贸关系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这个所谓的市场逻辑，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去年仍然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184个亿，然而就另外的就是印度这个对华贸易的逆差高达800亿美元，这是因素加在一块了，这个在这次大选中，印度的大选中都会凸显出来，所以在中国呢，那就认为成为印度我们讲这个莫迪赢得大选，或者说他操作大选气氛的一张很好的牌，我认为就是说。就像美国大选一样，中国因素是避免不了的。那印度大选，中国因素也被莫迪的某种就是说赢得大选，它是起到了作用。如果没有中国这张牌，我认为他可能接触这个人民党难保过半，我都表示怀疑。
吴教授，您觉得中印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邓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余量情节，既生瑜何生亮哈。但是也说到了莫迪本人对于这个民族主义的操纵，但是我们记得莫迪本人曾经跟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至外界形容他是有点仰望中国啊。他常说中国在我心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中国官员也曾经为莫迪成为印度的领导人而欢呼，称他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明星。2014年莫迪赢得大选成为印度总理之后，立刻就邀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访问他的家乡，并且用超出常规的礼仪啊，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习近平。为什么十年间这些都变了？中印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吴博士。
是首先当然刚这个邓教授也有提到哈，其实中印之间的这个余量情节，那我们看到过去中国有所谓的中国制造，那现在莫迪提出来印度制造的一个这个口号以及这样的一个政策，那随着印度的经济高速发展，那我想当然对于中国来讲绝对不会太开心。 但是我认为中印关系为什么会起到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变化，其实我认为这个是随着印度的这个国家安全意识的抬头。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莫迪过去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任期里面，恰恰好就是刚好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重叠。那中国在不管是在中亚、南亚各地方大量的投资其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而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威胁到它的安全跟势力范围，所以我们看到对于这个中印在边境还有在印度洋区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我想这个一带一路绝对是这个国家安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第二个部分，当然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印度来讲，印度的这个反对派一直批评莫迪在中国入侵印度领土时候的这种软弱无力，所以对于中国一直常强调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看到莫迪也非常强调的叫做一个印度政策，就是必须要中国承认印度完整的领土，包括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主权争议，以及跟中国有主权争端的这个阿鲁纳省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中国在印度的这个影响力不断的这个扩张，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在过去里面不管是有进 WeChat、 进这个 TikTok 等等的这一些 APP，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印度的确有社会裂缝，包括了种姓冲突或南北歧见、财富不均等等。那中国是不是用这些裂缝来作为突破点来开始影响印度？我想这个对于这个莫迪政府而言，他的过去的这些措施的确是让很多的这个中方会产生不满。最后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最严谨的，就是印太战略的这个提出里面应对着中国的威胁。那除了印太战略之外，那我们看到印度加入了是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会谈，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四方安全对话里面，莫迪游走在美国还有俄罗斯之间，所以对中方的这样的一个依赖性在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在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其实过去的十年刚好也是中方一带一路在往外推广的时候，面对重返亚洲的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一个可歧视的一个范围。
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中印之间现在的最紧迫的一个争端之一是边境冲突。我们看到中印两国目前依旧持续的在有争议的边境两侧增兵哈。有分析认为，除非中国退回到2020年边境冲突之前的那个位置，否则两国关系是无法恢复正常的。邓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觉得中国有可能会退回到2020年以前的位置吗？中印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让步的空间？那么在莫迪的第三个任期内，中印再次爆发边境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可以肯定是，无论是中国和印度都不会退到它原来的一个边界。就如果说是有进入的话呢，当然就会继续进入；如果说是没有进入的话，它会双方双方的进入。所以讲边界争端的话呢，只会不说会恶化吧，至少是危及现状啊，危及现状，不大可能就是说会退回去。退回去的话，双方可能都得要退回去。但是我想这一点呢，双方国内的民意都不会答应。那么据说莫迪这个第三任期间，中印是不是会再度爆发边境冲突？我认为这种可能是比较少。为什么讲比较少呢？以之前之所以会爆发，其实是因为莫迪对中国采取的这种非常强硬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这个莫迪认为这个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对他国内的名望是有加分的作用，能够凝聚他的那种强大的所谓的这个领导力，也能够为印度塑造一个共同的外部的这样一个威慑，塑造印度的这样一种危机感。这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莫迪个人的，你说是他的野心也好，或者说服务于他的权力基础也好。但是我们讲他第三度连任了，他现在是73岁，再做5年是78岁了。我个人判断莫迪不大可能第四次连任啊， 因为以他这个目前的这个基础上，如果他第四次选举连任的话，也有很可能选不下，人民党也很可能就是说会大败，因为你选一个老人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没有第四个连任的话了，那他就是说也就不大可能用中印之间的冲突为他的连任来积累这个资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这个一个方面的意思。第二个方面的意思，莫迪的第二任期还是为了这个主打经济，让这个印度的经济、印度的制造有一个质的提升和量的这样一个扩张啊。那如果说是你如果就是说制造边界冲突的话呢，我前面讲的是中印这个贸易呢，就双边的贸易，中国现在依然是印度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啊，第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讲这个中国的投资也好，中国的这个我们讲双边也好，对印度的这个制造这个崛起呢，还是有双重大的作用。如果两边边境搞坏了的话呢，那可能中国的投资啊，中国的产品呢，就会少的进入市场。小的金融市场，这欧美是否能够填补进来，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印度来讲，我觉得这个角度讲，莫迪也不愿意去制造一个过度剧烈的、过度冲突的这样一个边界冲突。第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制造边界冲突的话，如果你再打不过呢，比如讲双边发生冲突，你再给输了的话，那你在印度国内也是没法交代的啊。他也担心这一点。我觉得有这三个因素，估计他可能就不会再去这个这样给中国的边界冲突危机了。
所以邓先生认为，在莫迪的第三个任期哈，和中国的边境冲突可能会放缓，至少从印度方面的愿景是这样看的。但是中印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是不是会加剧？我们看到莫迪在竞选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承诺，就是要把印度改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哈，印度制造业产出目前在全球的占比仍然不到 3%， 远远不及中国的 24%。 而莫迪的印度制造这个计划啊，其实已经推行了将近10年了。吴博士，您觉得印度真的足以对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形成挑战吗？
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哈，在中国是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那有了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想如果过了十年的一个部分，中国是遇上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如果没有遇上天安门事件，也不可能十年就马上有所成绩的这个改变。所以当莫迪这十年做下来，如果说只有这样的成绩，我并不认为特别的奇怪。但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从中国制造到印度制造，现在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的人和，那所以对于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来讲的话，我认为是有比较有利的一个空间。所谓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当然看到印度刚竞选完这样的一个总统大选，所以印度作为民主国家，被西方阵营是认为理念相近的这样的一个天然伙伴，还有安全伙伴，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天时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当然是地利的一个情况，就是印度的内需市场当然也是非常的庞大，而且目前的基础建设也正在发展当中，如何能够这个突破这样的一个内需市场，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当然最后的一个部分里面，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已经变成了超越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印度人口第一的一个情况，而且是现在的年龄中位数也不到29岁，劳动力非常的充沛。所以有了天时跟地利的人和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的在印度制造或者是在中国制造里面，虽然看起来都很相似，但是目前的意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的中国制造是以经济为本位，就是要赚钱，就是要吸引订单，所以对品质跟环境来讲的话，那当然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的莫迪有关于他的印度制造来讲的话，我想这个除了 ESG 的这个观念等等之外，当然更必须要它的产品不能破坏环境等等。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个民主要求还有品质跟环境的要求，我认为印度会走得比较慢，但是应该可以走得更远才对。
是啊。 刚才吴博士说，从中国制造到印度制造，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哈。但是印度这个国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的优点和它的劣势好像都非常的明显。路透社前一段访问了15位专家来请教印度制造业的问题哈。受访者就指出说，印度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面临着三大障碍：一个是过于严苛的劳工法律，一个是征用土地手续繁杂，第三点是僵硬而又低效的关税制度。不过路透社根据一系列的实例认为，这个莫迪政府正在寻求来逐一克服这三大障碍的改革措施。邓先生，您是否看好莫迪的改革方案啊？您觉得印度制造业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分别在哪？
对印度来讲，最大的机遇就刚才这个吴先生讲了，就是我们讲他是人口红利，他有庞大的人口的这样一个因素，14亿人口，当然这就形成一个，我们讲这个喇叭就是它有2-3亿的中产阶级，就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内需的这个市场，再加上它的劳动力的成本的非常便宜啊，它的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低82%，比泰国要低70%，比印尼要低49%，甚至比然后菲律宾都要低40%啊。尤其是有充足的这样一个年轻的劳动力啊，所以讲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最大的优势也往往是最大的弱势，也往往这属于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刚才除了刚才举出的这个路透社的这个三位专家举出的这个之外，为什么讲它的人口呢？因为它离印度的国内了贫富差距非常悬殊，贫富差距是另外就是说。他这个国内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啊，失业率，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莫迪的未来的5年的了一大挑战就是要解决印度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讲这个对于印度来讲的话，他要为人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要解决这个贫富差距，还有基础设施的落后啊，大家都知道中国之所以经济成灰啊，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是非常完善的，因此到现在来讲，几乎是全球来讲，我觉得都是比较非常完善的一个国家。但是印度基础设施是啊，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落后的。莫迪也表示了他的第三任期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基础设施的间就关系到一个征地的问题，所谓的征地制度的改革。征地制度改革跟农民有很大关系啊，那印度现在的小党跟他合作的小党恰恰在这一点上啊，跟印度这个人民党他的这个执政的理念是不同。另外呢，就是说印度的国内他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跟中国早期也一样，中国早期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各个地方是各自政府，那么他的政府的行政效率不高，尤其是这个税制，我们都知道中国也好，台湾也好，甚至是美国的企业也好，都有在印度被坑的那种说通过税收打压被坑的这样一个争议。还有一个印度的老毛病，就是它的种姓制度，种姓。所以讲我讲要这些问题都是长久遗存下来的，但要莫迪在5年时间要克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这可能会对印度的这个它的雄心勃勃的这个印度制造化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拖累啊。
我们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节目过程当中留言。一位叫做“旧年素颜君记否”的YouTube 网友留言说：“印度基础设施太差，不太适合跨国企业投资，它的出入境政策对外国人要求太苛刻。”那么另外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网友说，莫迪再一次当选彰显了民主体制的优越性，同时也清楚表明同样是人口14亿的国家都敢于实行一人一票来决定国家领导人啊，这个也是对中共的一记有力的耳光。我们刚才说到印度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版图当中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印度同时也在践行着一种特殊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印度外长苏杰生2020年出版的一本书当中有很好的总结。他在书里面说，印度要实现成为大国的雄心壮志，需要兼顾与美国接触、控制中国、培养欧洲、安抚俄罗斯。那么支持者认为印度这种风格很聪明啊，但是批评者也认为长袖善舞，长期来看不会奏效。吴博士，您的看法是怎样的？我们还有30秒。
我想这个光这四个 这个目标里面，控制中国，安抚俄罗斯，这是一个宏远的一个目标。现在的这个普丁，现在的习近平，这个光是印度的长袖善舞，恐怕没有办法在现在的地缘政治还有国际建制里面能够完全的奏效。
所以就是在国际局势的变化当中，其实印度的整体的战略也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哈。非常感谢吴建中博士和邓玉文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